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0节。诗篇119篇113节到120节，我来读。心怀爱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列。凡偏离你律列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阿们。神创造天地之后，看到所创造的一切后说，看着甚好。但是神看为甚好的创造世界，由于亚当和夏娃的不顺从开始变了。人生物学的技能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并且人所居住的土地也变了。由于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自然生态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人心发生了变化，世界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创世纪6章5节如此见证：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心所想的一切计划都是很恶的。随着人们的恶内心表露出来，罪恶充满了世界。这样一来，神看为甚好的创造世界，神对这样的世界的看法内心发生了变化。创世纪6章6节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心中忧伤了，神以拥有自由意志和感情的存在，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然而神可以预测到人心所想的所有的计划都是恶的吗？神愿意人顺从创造主。在神看为甚好的创造世界里，希望人们能够过美好的生活，但世人心里面所想的计划都是罪恶。因实行这些计划，使罪恶充满了世界。罪恶充满了世界，神就叹息创造了这些人，并想除掉世上的人。人心的变化改变了神的心。根据人心中怀揣着什么，人生的指向会有所不同，人生也会有所不同。心怀邪恶的人不仅自己，也会使周围的人陷入困境。埃及的法老王不听神打发摩西所说的话，不但使法老王自己， 还包括他的军队和他的百姓，也因着十种灾殃受害，结果被洪水的海水淹没而死。大卫不也是没有完全信任神，怀着骄傲的心情实行国家的人口调查，结果导致发生了传染病，是许多人死亡了吗？像这样，根据我们心中怀着什么，决定着人生的剧本。神通过箴言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要保守内心，但保守内心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从这样的一句话来看，是保守内心，不要让罪恶掌控在内心当中。如果是为了不让罪恶掌握内心，就要遵守神的话语。神通过箴言七章一二三节如此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我们只有遵守神的话语，才能够保守内心。诗篇119篇的诗人非常清楚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内心。113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心怀二意的人在其他版本的圣经里面翻译成空虚的想法、弯曲的想法、伪善者、违法者。这句话的原型有被分开的意思，如果和人称代词一起翻译，也就成为心被分开的人。改译改定圣经将其翻译成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的人是与在前面所提及的启示遵守和按示而行的行典章的人，与为了遵守典章内心确定和已确定的人是形成对照的。因此心怀二意的人是除了神的话语之外，对其他的地方也是有心的，也就是说他的心对神的心是分开的，心里面一边想着神，另一边想着世上的事情。有趣的是，心怀二意的人不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而是体验过神的恩典的人。神通过以利亚先知责备了内心另一边除了神之外还有心里面还想着巴利的人，其责怪指责的对象又包括以色列人。神又通过以西结和西阿先知责备在心里面另一边除了心里面有神之外还心有偶像的人，他指责的对象也包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得到神的恩典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多，如果他们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就不会说他们是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的人是认识神的人。那么认识神的人为什么会心怀二意呢？ 我再来重读113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在回答问题之前，首先要思考的是，世人憎恨心怀二意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虽然心怀二意是不对的，但我们可以认为，那么讨厌心怀二意的人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呢？那么诗人的告白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不要讨厌人而要憎恨罪呢？不要憎恨罪人，而是要憎恨罪恶。不是还有不要犯罪的教训吗？本文的诗人当中也承认憎恨心怀二意的人，与其说是憎恨那个人，不如说是憎恨二心有二意的人，表明了自己不会成为心怀二意的人的一种意志。之所以可以这样解释，是因为诗人说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然而却坦言说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爱神的律法的人宁可恨罪，也不是岂不是不应该恨人吗？诗人明白之所以心怀二意，是因为他不爱神的话语。心怀二意的人特征就是不爱神的话语。如果爱神的话语，也就不会心怀二意。即使我们认识了神，有蒙受神恩典的经验，但如果不爱神的话语，我们的内心就会分开，心里会产生二意，那么心就会走向世界，会爱这个世界。约书亚时代，以色列决定将耶利哥城的一切献给神，亚干无视了这一点，偷走了其中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银子和金子。如果亚干爱神的话，也就不会受到高档外套、金银的诱惑，也就不会动摇了对神的心意。如果加利人犹大爱主的话语，也就不会受到金钱的诱惑，也不会出卖自己的老师。像这样蒙受过神的恩典，如果依然不爱神的话语，心里面就会怀有二意，沦落为神的对敌。希伯来书的作者证明了这一点，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堕落的人是指虽然尝到了神的良善的话语，但他的内心是怀有二意的人。希伯来书记录当时希伯来书的受信人，因为面对现实上的困难，想与现实妥协。因为当时犹太基督徒如果与现实妥协，也就不会受到逼迫，也不会受到指责。面对纠结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他们说，不要怀有二意。我们与罪恶的现实妥协而分心，不要忘记了这是要将耶稣再次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也是公开羞辱耶和华，也是公开羞辱耶稣的事情 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不爱神的话语的时候，体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怀疑和内心的动摇。神的话语中有对信主的人的应许，当对神的应许没有确信时，面对小小的困难也会产生怀疑，内心也会动摇。雅各指责这些人，雅各书一章七到八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书一章六节证明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他们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因为他们是疑惑的人。怀疑的人，有疑心的人是怀有二心的人，疑心使人内心动摇。什么时候动摇得更厉害呢？是像现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完全的信靠神，就会产生疑惑，内心不安，就会寻找其他可依靠的东西，无论是钱还是人，他就会错以为是有神的能力，就会去寻找。心怀二意的人就像是服务着两个主人，但是耶稣说侍奉两个主人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无论面对的是金钱权力，都不能侍奉神的同时兼顾世界。世上的东西是生活手段，不能成为目的或者是我们服侍的对象。雅各书四章八节，我们看到心怀二意，心怀二意的理由是因为没有接近神的结果。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清洁你的心；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为了医治那些心怀二意的人，必须像雅各所见证的那样，要保持心灵的洁净，将疑惑和信任、世界和神分开的内心融为一体的方法，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洁净内心的心灵。诗篇经文当中，诗人憎恨心怀二意的人，热爱主的律法。他的告白告诉我们，只有神的话语才能使心灵变得洁净，把分开的二心恢复成一心。心怀二意的人们的特点，第二点是是他们不认为神是藏身之处和盾牌。114节，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这是告诉我们诗人状态的一个告白。诗人的苦难深重，生命总是处在危险当中，恶人的网罗放在他的面前，所以对他来说，他是需要藏身处和盾牌的人。仰望不仅是指等待和心愿，还有信赖的意思。信赖神话语的人能够告白，主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 想要知道我有没有心怀二意，或者想想自己处在困境时躲在哪里就可以知道了。再想想我是怎样抵挡我所面对的困难的事情，又是怎么样来处理的。诗人以神为藏身之处躲避了，他以神为盾牌抵挡了。用更正确的说法是，诗人不是把神作为自己的工具，而是领悟到神是自己的藏身处，神是自己的盾牌。现在这样的困难当中，这样喧哗的世上，需要藏心之处吗？需要从心烦的事情和人们当中挡住我的盾牌呢？那么请仰望神的话语，然后请默想神的话语圣经，这样神就会告诉我们他怎样会成为我们的盾牌，怎样会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藏身之处是指隐秘的场所，能从想伤害我的人们当中让我能够回避开他们，能够安全的地方，而且这个场所是隐秘的。过去在有迫害的时代，地洞或者是奇岩绝壁上的洞成了人们的藏身之处。今天哪个地方会成为藏身之处呢？有人会想，为了避开苦难，远走高飞。但是从让我受难的人或事远离，会让我内心感到舒服吗？如果把逃避现实作为藏身之处，这就会让我再次陷入另一个困难当中。我们和各种各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在一起生活的人当中有家人、亲属、熟人，以及在工作岗位上认识的人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其中有不幸的人，也有恶人。在和他们见面，和他们共同使用的空间里，神正如把我藏在藏身之处一样，神会保护我。今天我们的藏身之处不是地洞，也不是奇岩绝壁上的洞，而是我信赖神的心所处的地方。让我受难的人与他们见面，与他们共同使用空间，以及与我在一起的神将成为我的盾牌。有什么时候神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吗？主说，直到世界末了，他会和我们同在。神总是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与我们同在的神，就会错觉地认为神在远处。神通过独生子耶稣的血，让我们成了他的子女。把我们作为神的子女的神，难道不会和我们在一起吗？诗人的告白，主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表达神是他全人信赖的存在。心怀二意的人的第三个特征，而通过115节可以知道。115节，特别的是，不是向神的告白或者是祷告，而是对作恶之人的命令。 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诗人通过对作恶之人下命令，表达了他要遵守神话语的强烈的意志。谁是作恶的人呢？通过目前为止诗人所告白的内容来看，作恶的人是给世人带来很大难处的人。放下网罗使世人生命受到威胁的人。那么这样，世人命令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原因是什么呢？世人的命令不仅是指不要再为难我离开，另一方面也能够想到，这是对行恶者的建议表示出了拒绝。可能他们诱惑世人与现实妥协。上周三圣经学习的经文《民数记》25章，我们看到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结束了40年的旷野生活，在进入神应许之地之前，停留在约旦河东边西定的时候，摩亚人来找他们，以色列人们要果断地拒绝摩亚人的提议，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心怀二意，和他们一起行了淫乱，结果他们与他们一起拜了巴利，导致传染病爆发，使24000人死了。心怀二意的人的特点，第三点是不能够拒绝作恶的人，不能够击退作恶者与他们亲近。今天经文当中登场的行恶的人来找诗人，建议诗人心怀二意，提议有可能提议他不要信靠神。能够这样推测的原因是，诗人在后半节告白，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心怀二意的人不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是认识神、体验过神恩典的人。他们除了依靠神之外，内心还想依靠其他的。如今行恶者们也激进教会和信仰共同体，他们诱惑一心信靠神的百姓心怀二意。世上不会任由神的百姓过信仰生活，会想方设法要让信徒跌倒。行恶者们为了把自己的恶行合理化，为了神的子女不能够守神的话语，接近神的子女，试图劝告神的子女行恶。所以他们希望任何人都能够随从行恶的，以至于使恶达到普遍化。如果恶行普遍化，共同体、社会、国家就已经堕落了。对此，神的态度是断然的。以赛亚书31章2节，以赛亚先知传达了神的心意，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神击打行恶者，帮助行恶的人当然也将受到击打。因此我们要远离行恶者，不要接近他们。如果接近行恶者， 就会心怀二意，最终远离神。因此，诗人对行恶者喊着说：“你们远离我。”我们也要像诗人那样，对行恶者们命令说：“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那时，不是二心，而是一心向主。今天我们通过诗人告白的三节经文，查看了心怀二意的人的特征。诗人憎恨心怀二意的人。诗人告白：“神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可以这样告白和命令的理由，是因为诗人爱神的话语，仰望神的话语，并且极力遵行神的话语。世上不断诱惑我们要心怀二意，我们若不想心怀二意，就要完全的信赖神。无论是在何等艰难的处境当中，都全然信靠神的话语，确信神是我的藏身之处，我的盾牌，不屈服于各种形态接近的行恶者，对他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可以命令说：“你们离开我吧。”因此，无论面对何等艰难和诱惑，都把神和神的话语放在内心，依靠一心信靠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美好的人。然而神看为美好的创造世界，因着亚当和夏娃的不顺从，和人们心怀意念而改变，让神感到忧心。明知道如此，我们却与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求神饶恕，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心怀二意，让我们一心归向主。为了守住内心，求神让我们爱神的话语，仰望神，遵行神的话语，不要因着回避面临的苦难而找寻地下洞穴、岩石峭壁的藏身之处。让我们信靠神，我的内心之处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要记住，现在与我同在的神就是我的盾牌。远离想要妥协于现实诱惑人的行恶者，以及他们的思想、理念、价值观也要远离，不要接近他们。不要因着心怀二意，使信心的家庭、信仰共同体、教会和国家面对艰难。愿百周年纪念教会成为一心以神为主人，爱神的话语，仰望神的话语，遵行神话语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